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这次有一个有点特别的题目，就是当你遇见婚丧喜庆迁居等等这些事的时候，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告诉你教会能够做什么事。我有发讲义给大家，如果你不需要纸本就不要拿吧，还是大家都喜欢纸本？没有拿到的举下手，没有拿到的请举下手。如果有一些家庭只要一份的，可不可以捐出来？有人需要但是现在没有拿到请举下手。有需要再多印一些吗？这个题目其实是好几个月前刘牧师跟我建议的。我们想要讲这个题目，其实只为了讲 一件事而已。其实今天我不一定需要讲那么详细，我们只要讲一件事，就是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可以找教会。一旦你找教会，这上面写的事我们都会告诉你。我们有就是因为会遇见一些状况，弟兄姊妹，有的人他们好像婚礼大概是有人要结婚比较会来找我们啦、不过还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不是我们直接自己的年轻人，而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许他们的儿女，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找我们，但是多半婚礼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丧礼呢，我们过去经验过好几次，有的人会在他们什么都办完以后，跑来找你说他们刚办过丧事啊。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告诉我？教会已经那么忙，牧师那么忙，不要麻烦他们了。然后有可能过一阵子他们就会来跟你说，我很想跟家人传福音，都不知道怎么样传，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家人祷告？可是你有丧事的时候，那个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你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接触教会，甚至有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教会的亲友，有可能会借着丧礼而来到教会，或者是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那你错过那个时机，然后在另外一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传福音，要怎么样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所以我才说我们好多年遇见过好些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其实只想跟弟兄姊妹说，教会可以做这些事，很愿意做这些事，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答应会这样做，我们今天就可以解散了，因为你只要来找我们，我们都会差不多这上面的许多事情都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做。当然了，如果你先有了这些听了也思考记得，也许把这一份讲义带回去，有一天真的你遇见的时候你还记得的话，那当然会有帮助。我没有把握你还会记得。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讲一点吧。婚礼比较没有很多东西要讲，我看我的讲义就知道，我们更多的篇幅是在讲到丧礼。那是因为婚礼会遇见的各种有时候不太好处理的状况或者什么比较少一点啊。遇见婚事，教会能够做什么呢？第一，可以提供场地。不过我在第一页的下方提到，在教会的场地举行婚礼，我们有一点条件的。事实上这些条件有很多教会都有，不是我们的教会特别的严苛啊。所以有一些情况我们不一定会同意你在教堂举行婚礼。 啊，但是有很多情况我们如果你是在餐厅或者另外借一个场地举行婚礼，我们很愿意去为你主持，为你祝福。那教会也会提供新人做婚前辅导的资料，这个我们教会应该许多弟兄姊妹知道，也许有一些比较新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几年前的，忘了多久以前了，我曾经对全教会发出我们的婚前辅导的资料，所以每一个人都曾经拿过那个时候的。现在如果你想要拥有的话，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一直放着有这个婚前辅导的资料。我自己觉得那是一份写得蛮周全也蛮好的婚前辅导的资料，虽然是我自己写的。我记得那是好多年前，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可能快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有一次我从可能是从欧洲还从北美服侍回来，在飞机上写的。因为那个之前其实我有相当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想法，想要写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些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可能当时主真的给我特别的恩典，我从头写一次我并没有把握我能写得那么周全。我们在那里列了十个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都有五六个以上的问题，那些问题是用来复选的，我们有很多项目，那个不是考试，那个是要让男女双方借着填写那些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所以我那个婚前辅导的问卷是让新人自己去自修的。他们准新郎可以填写完以后 copy 一份给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也可以这样做，然后自己看一看那些跟对方不一样的地方要怎么办。那如果有人在填写的时候故意隐瞒，那这是你自己的事咯，你就是打算婚后才要显露出另外一种样子，产生许多的纷争，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那如果你诚实的填写，尽量照你所知道的填写，那么对方就会有机会知道这里面跟他不一样的，然后他有机会思考这个不一样是属于大家可以协调的事情。好，既然我们要结婚，那我原来是这样想法，那你不是这样想法，我们大家协调一下。可是另外有一些不是，因为有一些是根深蒂固的东西，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底你是要你能不能接受对方是那样的。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在婚前想到这些，婚后就不会遇见的时候太受惊吓，我怎么会嫁了这么一个家伙呢，然后就在没有防备底下可能就起很多的争执。那如果你预先就预备蛮好，可是有一些情况有可能双方看法不一样，而又都不愿意改变，而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做法看法，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我无法接受，那么你们趁早分开吧，反正还没有结婚。所以我常常觉得婚姻辅导最常会碰见的问题其实是男女有别，而不完全是性格或者其他的方面。所以借着这些问卷让人可以对对方多有一些认识，我觉得很好。我自己没有那么倾向于要找新人来给他们上三堂课五堂课给他们做婚前辅导，我多年来 看过好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在一个教会，而且那个帮他们做婚前辅导的牧师都是很有经验、很老道的。但是我根据我所观察过、我归纳的结果，那个没有什么用处。我遇见过好些，他们曾经上过比较八堂课，而且是最好的牧师在给他们做婚前辅导，然后他们在蜜月的时候就吵得快要离婚了。嗯，我常常觉得重点不是你给他做这个，而是新郎新娘他们自己愿意舍己，他们真的愿意经营他们的婚姻，只有这样而已。嗯，我有点岔开出去了，可是我让你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找到特殊讲义之类的吧，特殊专题，可以找到侍奉训练，好像应该可以找到跟婚姻有关系的婚前辅导，或者你懂得搜寻，你打上婚前辅导应该找得到这一份资料。我们前半部是我刚刚讲的那些问卷，后半部是一些正面的资料，中间放了一段话，我就放在今天的讲义的第一页下方，就是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的条件。这里有一个点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提到说以上各项如果有特殊的情况，我们都可以依个案弹性的处理。那教会不只提供婚前辅导的这些资料，你结婚的过程还有婚后经营你的婚姻家庭，教会都愿意提供諮商辅导。这个常常都是要对男生说的，因为男生常常男生在追女朋友的时候比较会去跟人家諮商，婚后碰见家庭有问题，男生很多都不跟人家諮商的。也许我们教会很多人会比较不一样，我们常常讲这一件事，希望真的是不一样。还有教会会帮忙安排这个婚礼的程序，其实你只要想到你来找教会，心就会安一点，因为你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因为你第一次结婚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当然我也只结婚一次，但是我碰这些很多很多次了，所以当然我们比较有经验。我们通常也会帮助你制作婚礼的程序单。另外在婚礼有的人他们举行婚礼在教堂，然后接下去要去餐厅喜宴，我们通常也建议他们在婚礼完以后有一点茶点，一方面让宾客有机会在那里讲话，通常婚礼结束到吃饭之间都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可能一下子就跑到那个饭店去，而且也是一个照相啊各方面这样的时候，所以预备一点茶点，再加上来参加你的婚礼的人，如果是你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多半也会参加婚宴，但是因为是在教会举行，有一些教会弟兄姊妹是来帮忙的，他们不一定会去参加婚宴，那你有一点茶点招待他们是很好的事。那这个你也不用操心，因为教会会有人帮忙。我们过去也遇见过有人，他们不晓得觉得不太信任教会帮忙，还是他们有特别的想法，或者是他们也许不好意思还是怎么样。可是对不起我这样说，以前我遇见过像这样的情形，不是每一次啦，可是有好几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说实在的他们后来办的都会比较混乱一点，我们来办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熟悉这些事情。当然这些是你新郎新娘要出钱的，那我们也可以在布置礼堂上面帮忙，不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做，我们还是会找专业的人做。如果这一点如果你自己有认识的人 或者是你有比较喜欢的一个花店或者什么，当然你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事。那婚礼如果是在教堂举行，那么婚礼的所有的事情，包括安排招待啦，像这些服侍人员，都应该跟教会协商，而不是弟兄姊妹自己去做，因为你是在教会举行的。那可是婚宴的部分教会是不管这个的，也就是教会的规矩不会升到婚宴上面。我们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的条件里面写的，包括我们不要用那种把新娘子吓一跳那种拉炮，我们也不喜欢另外一些东西等等。可是他们如果要在婚宴上做，我们都不会去管的。他在婚宴上就是要跳舞、唱流行歌曲、喝很多酒，所有这些那是你个人的事。你真的要把它弄成这样，那是你的事，我们就不会管。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好，所以教会不是要干涉你的婚礼，但是如果你要在教堂举行，那就有一点规矩要遵守。这样，我这样讲让大家区分了这个界限的问题。那新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事实上是几乎任何一对青年男女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约好要跟我谈他们要结婚的事，我都会给他们的资料。有一些我不用讲，他们本来就会做，有一些我需要提醒他们。他们需要，当然需要决定场地，还有决定婚期什么时间。在这一点上，你有找我们跟没有找我们有时候会很大的区别。有的神儿女啊，他们在决定要在哪一天举行婚礼上面就跟家人吵得闹翻天，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家人还没有信主，他们要看日子，而基督徒认为看日子是错误的，是拜偶像的行为，坚持不肯，然后就在这些事上吵得不可开交。如果你来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不需要这样吵架的。当然如果你不听我们，你的原来的观念一定要持守，那我也没有办法。否则我会告诉你说，基督徒他们会看哪些日子适合结婚，而基督徒呢，我们百无禁忌，所以什么日子都很好，所以管他选什么日子，你都可以说好就好了，没有必要在这种事上跟家人起争论。有的基督徒不知道被谁教导的，对不起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不少教会牧师都是这样教导的，好像觉得如果不在这些事上表明立场，似乎就没有见证。可是你跟家人吵成那样，什么见证？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为了婚礼、婚事、丧事跟家人吵成这样有任何见证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这样，所以你来找教会，多少我们会给你一些正面的教导跟建议。我也会提醒新人要，趁开始的时候一想到就要写下你想邀请的人的名单。因为你需要早一点，无论订餐厅要知道有多少位置，你后来你要印喜帖，你要印多少份通常人家印喜帖跟印别的东西不一样，不会说我要邀请50个人我印200份的，不会这样，都会印比较接近的数目。因为印喜帖的地方几乎都是用一份喜帖多少钱来算，而不是算一大批的。最主要是你如果没有早一点去记下你要邀请的人，后来你可能会很懊恼，为什么忘了邀请某一个人因为通常你一次想不会把它想得完全的。所以有的人连这个需要我们提醒他们。那他们也需要去订喜宴的餐厅这个好像大家都会，也不见得。我曾经提醒过新人，发现他们没有概念，他们中意的餐厅并没有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容易订。比方我们教堂旁边的餐厅是很方便，在这里举行完你走路就过去了嘛。刚刚他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北的大家的生活水平这一类的跟现在不太一样。 不是大家都很有兴趣去那一间，因为他一起都开的时候就是价位比较高的，可是后来大家都能接受了。但是他刚开的时候虽然价位比较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的人没办法订那一间，因为他们半年前就已经订满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他以为好像那是可以随时订，好像前一天前一个礼拜去订餐说我要订五个位置一样的。不准你订喜宴不是像这样的，所以有的人需要被提醒，这也是为什么你来找我们这种专家会有一点帮助的原因。我们会提醒你，我们甚至会提醒弟兄姊妹，他们一起贴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一些人是邀他们来参加教会的婚礼，这个一般人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在教会举行婚礼才会有，因为教会你会有一些可能跟你不一定很相干的人来参加婚礼，其实还是相干的。我意思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那他们有可能不是每一个人要参加婚宴，或者你也有一些人你觉得他们不需要来参加婚宴，因为参加婚宴就会有要包红包的压力嘛，你也不要他们有这种压力。那么有可能你印喜帖的时候，你就要印两种规格，一个是有他们叫做官礼，另外叫席社什么地方，有一些喜帖两个都要写，也许有另外一些喜帖就只有官礼而已。知道我在讲什么？拍婚纱照就是这些年很多新人都会去做的事，这个大概通常也不用我们讲，那个你也不能够很靠近婚礼才去做，因为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洗照片。现在大家都流行一件事，就是婚礼当天婚纱照是已经拍好的。我们以前觉得婚纱照的意思是说婚礼的时候拍的照片，可是现在是先穿好婚礼的时候要穿的衣服去拍照。我说现在其实是很多年了，大概有20年以上了啊。还有一个特别跟男生有女生跟女生有关系的，就是找他们叫做新娘秘书，是不是？这是专有的词，对不对？我们那个时代一定听不懂什么叫新娘秘书的。其实那意思就是包括了，特别是可以说是化妆师一样啊，就是他把新娘子打理好的意思。另外你我们做这些事到一个地步，我还曾经给人家介绍过新娘秘书。那是因为我在 Good TV 我有他们专门的化妆师，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我曾经介绍人家去找我的化妆师去做他的新娘秘书。那通常在婚礼安排照相啊摄影啊，那个比较是新人要做的事，你真的没有办法找我们，我们也会找人帮忙。还有像婚礼或者婚宴的招待等等，我写的不一定完全，但是我写这些就让大家知道教会能够做什么，有一些什么是你自己要做的。今天有人收到我的这个讲义之后给我有一个回应，提醒我说我在上礼的部分有特别说明，教会是不收费的，在婚礼上面没有说明。不是婚礼要收费了，是因为上礼我们面对的比多半的时候都有一些不信主的家人，上礼会找我们办多半的时候那个家庭至少有一位两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办过的丧礼很少说整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很少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基督徒的比例不是顶高的一个国家。好，那所以我们特别不要让那些家属觉得教会办丧事好像是跟庙或者什么他们做什么事都要有香油钱啊，要挂金啊之类的这些事，我们是免费的。所以我遇见过有些人，他们其实是在别的地方聚会，有别的牧师办，但是因为我们去探望过他们，他们就会跑来说，好像意思说，哎呀， 也应该找你来啊，好像不找你来很不好意思啊。其实我们才没有的，我们不用去很好的。而他们这样想的情况有一点像这样，好像如果我们去，好像给我们一个可以拿到一点钱的机会试试。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为了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在我们给他们一起的，我们印过一份叫做丧礼须知，我们就明确的讲，我们办丧事是不收钱的。那婚礼因为多半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在要在这里结婚来跟我们谈，所以我没有写，可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不收钱的。在这个教会，我还多做一件事，可能不是那么多牧师会做的，就是我会帮弟兄姊妹做结婚证书。以前我做的结婚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上面只要盖两个主婚人的章，两个结婚人的章，在两个证婚人或者一个证婚人一个介绍人，这六个章就可以拿去户政事务所办那个户口的登记，结婚的登记。可是差不多七八年前吧，台湾修改法律，一定要在法院公证才有效力啊。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是给人家这个结婚证书用作纪念，就不盖章了啦，就因为我们的结婚证书比较漂亮，而且写的话比较属灵一点。我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为了婚礼能够做什么。丧礼，我特别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丧事觉得不好意思麻烦教会，或者是这种事情好像比较不是快乐的事情。可是教会特别喜欢做这一件事，这是圣经有记载的话，你不知道吗？他说往什么朝上之家去胜过往宴乐之家，是不是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的话吧？传道书第七章的第一节是我最常在丧礼上面给他们讲话用的经文之一，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圣经这一方面跟一般世俗的想法不太一样，事实上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向世人做见证很重要的点。我们百无禁忌，我们很愿意做所有这些事情。遇见丧事的时候，我们其实做很多很多的事的。我有时候形容说，我们常常给人家办丧事是办全套的，而且还是不收费的办全套的。我们从临终关怀，我们就很愿意做。如果他不是没预料之下忽然去世的话，让他病重或者年纪大，我们都平常觉得他探望我们也教导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能去，也不一定我们需要去，有时候他们自己家人在旁边当他们的长辈临终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什么，我们都会教他们。我这一次我也写在这上面。然后我们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安排丧礼。在这一点我要稍微提到我们知道都有一些有许多的葬仪社，有许多的殡仪公司，这个在商场上是一块大饼，因为第一它从来不会不景气，对吧？因为经济好不好，国家政治军事，无论社会有什么变迁，人要死就会死，所以从来不会不景气。那第二，这个行业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大家都同意的传统，就是不讲价，你开多少价人家就会付多少钱。有一些百姓其实很不喜欢这样，就会偷偷的骂这些人叫做探西洋集，就是赚死人的钱。可是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块大饼。现在有更多的人起来做这个行业， 但是一般来说，以我在台北的经验，那些老牌的公司还是常常做得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在台北，有两三家基督的殡仪公司是比较老牌的，他们都做得蛮好的。我不愿意说新起来的做得不好，有的还是很认真的啦，为了竞争嘛。我现在讲的话会有一点犹豫，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的人是在做这个行业的，你可能不喜欢我所讲的话，但是我不是要特别为谁做广告，我就是要告诉你我过去多年来，事实上我的多年来是超过30年的经验，而且我办过许多的丧事，他们商家不一定找我们给他们建议的基督徒的殡仪公司，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原来就已经找好了，有的是就是我们给他们建议，他们比价以后还是选择别的，或者他们本来就不信任我们，就选择其他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认识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怎么样在做这个行业的，像最后讲的那一种可能还好一点。可是连最后讲那一种我也遇见过，有的即使是你自己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他们办这个丧事以后，最后你需要付的钱总价，我几乎没有遇见过比我们给他找的基督徒的殡仪公司便宜的。我说几乎说得很客气，因为我完全记不起来有哪一次是这样，而且通常价钱都差蛮多的。这不只是价钱而已，而且他们做得蛮好的。另外就是很多的葬仪社都会有一个情形，就是他一起头，你跟他谈的时候，他通常不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都把价目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常常都会一边做一边加价。我经常遇见有家属刚开始的时候看他们列的价钱觉得好，所以找他们不找我们介绍的葬仪社，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丧礼还没有来到，他们就已经气得半死了，因为一边做一边加价。这个没有包括在内啊，这个要加多少钱，而且常常都是那些一加就很多钱的。另外有一件事我这样公开的讲，可能也会得罪人，就是我多年来应该算比较近一二十年来嘛，台湾开始有更多这样的葬仪社，他们做一件事，他们把它叫做生前契约，你听过吗？那有点像保险一样，就是你预先就缴一些钱，有的是一次缴一笔钱，有的是像买保险一样，按一段时间都缴一点钱，这样累积着，到了忽然你有丧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负这个责任，也就是你到时候不用担心没有钱办丧事这样。如果你是那种有钱在身边一定会把它花掉不会存起来的人，那样做可能有帮助。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不应该告诉你你不要做这些事挡人财路，可是我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我办过好几次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给他介绍任何殡仪公司，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生前契约。我办过好几次，他们生前契约原来缴过的钱，到了真的办的时候，有很多项目，有好些项目是没有包括在内的，或者是他原来那个项目里面有一些项目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比方骨灰坛、火化棺木等等。那你如果想要选稍微高等级一点的，你还要付很多钱的。我还遇见过有的生前契约连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葬仪社跟殡仪公司的所有的规费，那个是很繁杂的，那个本来就应该殡仪公司做的，那要不然找你做干嘛？那个对商家来讲还要跟火化厂跟谁联络，那是很繁杂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遇见过有像这样生前契约哦，可是到后来这些好几样都要他们自己去联系，而且他们自己会付那个规费。我遇见过好几次他们后来还要付不少钱，其中甚至有一些他们不算他们一起投像买保险一样付过的钱哦，就是真的丧事到了他们还要加付的钱，就比永生办全套，我们找的殡仪公司永生公司办全套还要多的钱。而那个做的内容的 等级差不多而已，所以我就是提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资讯。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好了哈，可是既然我在自己教会内部讲，我就这样说吧。那么多年来，其实我只遇见过一次还是两次，有商家偷偷的私底下的升起过这种意念，说那个牧师是不是收了他们的 commission？ 可是还好啦，多半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一旦你找对了殡葬仪社啊，他们好的葬仪社，他们会负担各样的事，会让家属蛮安心的。第一，一起头最需要做的是移送那个遗体啊。那如果你是要移到殡仪馆去啊，葬仪社通常都会派车子来啊。现在的大医院应该都要把死者移到太平间才能够出医院的，早期并不是。我说的这个早期大概已经30年前了吧，因为那个时候会有葬仪社的人跑到病房去拉生意，你知道吗？那通常病人家属哪分得清楚什么是医院的人员，哪个是外面来的商人，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纠纷哈。所以后来医院不要扯上这些事，那他们就让他们都要去太平间。那到了太平间再搞这些事情，医院觉得他没有责任，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的啦。但是呢，后来刚开始医院是这样做，但是到后来也已经有很多的年日了，也许有没有20年，也许有很多大医院都会有特约的葬仪社在医院里面驻扎，以前并没有，那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都有。我以荣总为例，我们早期啊，病人如果去世来接遗体到太平间的是班长，就是那些我们在部队里面叫老欧啊，就是那种已经有点退役的，有些像荣米一样在那边受雇做这些事情哈。那所以那是医院的人员，可是有这些葬仪社驻扎之后就不是了，他们甚至好像把整个的太平间的那个移出医院的这个业务全部包给他们，而且连运送遗体都是他们来做。那他们有一些公司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比以前的那些老班长做得好，因为他们穿全套西装，戴着白手套，他们用的器具那个态度向遗体鞠躬，所有那些其实都做得很好，所以家属也会觉得很满意。可是当移到太平间以后，家属通常不太晓得你可以不要给他们做的。那你只要，他们通常都会这样，我几乎没有遇见过例外。那些所有驻扎在任何医院的葬仪社都是这样，他不会给你说明这个的，他就会好像问你一件事，那商家多半觉得那是很自然要做的事，你就答应他，你只要一答应他，那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事情报给他了。所以这是最好你预先知道的事情啊。通常如果有家属在死者还没有过世之前就已经找我们去，我通常都，而且是在医院里面，我通常会告诉他这些事。我不是要他一定要怎么做，而是提供这样的资讯让他有一个选项啊。如果你我也遇见过有的人，虽然都知道这些事，他们还是选择给医院的特约葬仪社，而且做得蛮不错的，因为他不需要移到别的地方去，就很单纯就留在医院里面做这样。只是最后还是要送遗体去火化就是了。可是至少我们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免得你到时候遇见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就答应了人家，然后后来你想要再改变就很难了。 事实上其他葬仪社 我找的基督殡仪公司他们做这些事都很谨慎，不会像别的殡仪公司有的是会抢生意的，只要他知道说你已经让对方做了，他们都不愿意介入的。那通常像那种情形，你如果坚持不要给他做了，大概他会罚你相当的一笔钱，你才脱得了身。通常都是这样，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些跟殡仪馆啊这些上葬事宜都有殡仪公司做，我现在讲的是好的殡仪公司 OK、那但是丧礼的其他的那些礼仪的这些部分，教会都会负责任，我不需要告诉你太多了，反正教会就是会负责任，所以就不用操心这些事情，到时候你需要做什么事我们会告诉你。那我今天其实也写了不少在这个讲义上面，你可以做参考。包括你应该预备什么东西啦，这些多半你都不需要着急，因为都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长辈是在医院过世的，只要大家都来看过了，然后移到太平间，你可以移出医院的时候，那个你需要做一些事，你联络葬仪社，然后他们来把遗体带过去，多半他会要你跟着车子过去，因为到了殡仪馆要入冰库需要有家属签名，好像还要带身份证带在身边，现在因为身份证跟驾照都差不多，有的没带身份证有驾照大概也都是可以的。之后你不用操心，之后大概隔一天或者怎么样，你再去殡仪公司跟他们谈所有的细节。那我也要让大家知道教会还有一项服务，这个服务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多半的时候会有同工陪着你去葬仪社跟他们谈这些细节。虽然我认识的基督殡仪公司他们都会跟家属说明都会做得很好，可是我觉得多有一个教会的人在旁边，他们心比较安，而且也能够有时候能够不破口，因为殡仪公司那些同仁不一定每一个都把所有的事情都会交代的完全。我们会补的破口包括了有一些你的选项你要怎么样做，还有那是什么意义，有时候还包括一些事都是家属很快要 遇见的，其实那个跟葬仪社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想有很多葬仪社不会告诉你这些事，但是我找的那个基督徒殡仪公司，我们常常有接洽的那样的公司，他们常常会主动帮你忙。比方有一些人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如果死者的比方儿女中间有人有劳保有公保有农保，都是可以申请丧葬补助的。比方有三个儿子都是劳保，就选最高额的那个，只能选一个啊。可是如果你们家那么平均分配，有一个兄弟是劳保，有一个兄弟是公保，有一个兄弟是农保，你就可以申请三套补助，如果知道的没有错。而且我就告诉你补助多少，你可能就会动心，有的都可以补助到10万块甚至超过。所以但是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帮家属遗嘱家属看守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状况，比方这个死者他负很多债，现在可能比较常常看新闻的人可能会有这个尝试，可是有一些真正有这个需要的人反而没有这个尝试，就是你可以在死者，如果记得的法律没错的话，一个月内你签放弃继承权的一个签，这个他的债务就止于他而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有一个才出生一岁还两岁的小孩子就负债5000万，因为他不知道要签这个东西，要负担他爸爸的债务，这样就类似这些我们 常常都会提供这样的咨询的，而且有时候主动跟他们讲。比方我也会跟他们说，如果死者也还有一些存款或者像这些，赶快去领出来吧。但是我会加一条了，就如果你们他的儿孙可能会对这个有争议的话，那你就不能去领出来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如果等到他确实去世，什么都弄好以后，你要再去领那个钱就不一样了，就必须按一般的继承法来做了。可是当然如果他就比方两个儿子没有什么争论，大家赶快去把爸爸的那些存款也有120,000去把它领出来，那就好了。因为你还能够拿你父亲的这个存折啊、印章这些。死亡证明书上面有日期时间嘛，我的意思说如果有争议的话，那你只要在那个死亡的时间之后去做这些事，那你在法律上就站不住。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在这里也对台北市的殡仪馆做了一些介绍，我不在这里多说。但是我简单讲一件事，就是台北市的殡仪馆有四种厅，甲级厅是比较大的，那个一天只有早上跟下午两场，其他的三种厅都是有早中午跟下午三场。我如果借得到场地，我通常都会建议商家选中午那一场，也就是11点到12点之间来做安息礼拜。我也告诉他们原因，第一，你不会太早，好了，免得人家有的人是从中南部上来的亲戚会对他们太早，他们至少前一天就上来。那第二，他也不会太晚，因为如果你下午那一场，通常告别式完，火化等可以捡骨的时候，就火化结束已经傍晚了，多半的墓地傍晚以后都不会帮你处理安葬的事情，你只好另外还要再多花一天去安葬。当然有的家属本来就是选择这样就没有关系，所以会建议他们用中午那一场，但是我会告诉他们原因，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但这个不一定能够成功，是因为现在生意鼎盛，所以常常你找不到位置的，比如说两三个礼拜内几乎所有的厅都是借光了。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人家去第二殡仪馆，台北市的话第二殡仪馆才有火化场，你才不会办完丧事还要再安排车子把遗体送到火化场去，而只有在 院内就可以做了，在馆内就可以做了。那可是也因为这样，第二殡仪馆就常常人满为患，所以我们遇见过有的人他们只好选择在第一殡仪馆啊。但如果能选择，我会建议在中午。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办完丧事，就办完安息礼拜，送去火化，差不多中午，你等一个半小时的火化的时间，刚好可以吃饭。那这个吃饭就有讲究喽，因为以前的世代，在丧事的时候办酒席，请人吃饭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一方面你的亲戚从各地来啊，像这样；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大家物资不发达，这是一个趁机会好好吃饭的时候，所以很多家属也都有这个期待。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现在时代来参加丧事的其实有很多都是来应酬的，所以他们其实不稀罕吃你那顿饭，你那样对他们来讲是浪费时间啊。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家属都是预备一个餐盒给大家而已。但有的家属会在，如果有一些人是留下来要参加安葬，他们就会预备也许比较中餐啊，热的饭食，而不是只有西点餐盒。不过这个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所以看他们。也有时候他们会安排去一个餐厅吃饭，虽然时间有点冲突，但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有一些亲戚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即使不参加安葬也请他们吃饭。那这些都是我们教会主办的时候都会帮家属 留意，提供资讯，提供意见，让你不需要太操心或者不知道怎么做。关于丧礼，多讲一两件事。这个常常参加我们在教会的丧礼的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有概念，就是如果有，比方有弟兄姊妹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他们长辈最后在病床上，因为他传福音给他，后来在病床上他们就绝志或者是受洗了，可是有的时候事后他们家的其他的儿孙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就决定还是要用传统的仪式办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一件事，这种事情其实现在蛮普遍在做的，所以很多葬仪社也都有这个概念，就是问问那些要这样办的家属愿不愿意让教会有像15分钟的时间。有的是那些家属会主动提，因为他们看见最后妈妈在病床上最常来探望的是教会，所以他们会主动的表示能不能给教会有这样唱诗歌啊，像这样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的教会都不是这样做的，我年轻的时候台湾的教会一大半都是存一种观念，我称它叫做汉贼不两立，就是说像这种情形，那些基督徒的儿女就会跟其他的人争取一定要用基督教仪式，如果他们不肯，他就是一直很坚持，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这样然后如果家属有点让步说好，也有基督教仪式，可是同时我们要有公祭或者家祭，哦，就觉得不行，这个叫汉贼不两立。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被教导麦子跟败子的比喻才会这样。麦子败子的比喻，我觉得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他们要用他们的仪式，要撒什么种子是他们的事。我们有一个机会，30分钟，即使只有10分钟也好，我们就撒福音的种子吧。现在台湾的教会很多都已经能够接受这样的事，不像以前了。而我多年来都这样做的，就是即使只有10分钟，我会做一件事，就是印一个很正式的程序单去。而且参加过我们办的丧事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做的程序单其实很讲究的。我们不是只放程序、放诗歌、放经文而已。我们会能的话，请家属给我们一些合适的照片。如果能够写一点怀念文，我们放上去。我自己会放一些合适的文字在上面，比方如果是长辈去世，我会放一些跟孝道有关系的话，类似这样，或者有一点让他们不会太反感的福音的文字等等。我办过很多次的丧事都遇见这样的事，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亲人他们很喜欢我们那个东西有的刚好预备的不够，他们还会去跟我们要那我告诉你，我们即使去主持一个10分钟而已，在人家的传统仪式里面插进去，我们都会预备那么正式的东西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参加的都能够记得，都有这个见证，都知道常常我们只有那10分钟、15分钟，可是很多宾客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那个节目因为你要知道我们那个节目才叫做慎终，中国人讲的慎终追远传统的仪式其实都是在做宗教仪式，只有基督徒不是在做宗教仪式，真的在慎终。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有一点追远，因为只有我们的基督教仪式才会让大家真正的去讲一些怀念这个亲人的话。现在有一些传统的仪式他们也学我们，也会做一点这个，可是早期只有基督教仪式才会在其中有这种真正在怀念，否则他们顶多有一个长辈来读一个生平追溯，那个都很自私的这个人出生于哪里，一辈子做了哪些事情等等这些事 我自己在这种丧礼上讲到，我也都不会就只是在讲十字架的福音而已，我会讲一些比较有感情的话，对死者有认识等等。我如果那个死者跟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喜欢他们写怀念文，就是而且怀念文都要经过我的手，所以我看一看，我有时候就会针对他的一些特质在丧礼上面跟大家讲，多半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好。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就可能比较可能会这样做的基督徒或者教会会稍微少一点，那就是家属已经答应我们要用基督教仪式办，但是也许他的主要的家属，比方儿孙里面有人，比方是在一贯道或者在慈济或在哪里，他们要求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点节目在里面，就像我们要求十分钟的节目一样。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霸道，就是这样，如果人家要我们有让我们有十分钟，我们争取，我们高兴，当是别人要我们有十分钟，我们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仍然是像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说的，所以我从来不介意这个。事实上我有的时候遇见这些，如果家属来找我谈，我遇见过的这种情形，那个主张这样的家属要来找我谈的时候，他大概预备好要好好跟我征战一场，可是我从一起头没有让他有机会跟我征战，一起头我就告诉他他那个插进来怎么做会做得更好，所以因为我比他有经验，我一定知道怎么样会做得更好，就这样。当然那会有区别的，如果他们要插进来是要当然咿咿呀呀的，那我们没有意见过这个啦，因为那个家属既然要基督教仪式，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插进来比较有点像我们去唱一首诗歌一样，他们也做类似的事而已。我帮助过一个丧礼，让慈济的人在里面有五分钟，我很认真的帮助他们，而且我在请他们换他们节目，因为我主持丧礼嘛，请他们讲的时候我都用对他们的尊称来讲话的。我们一定要有撒种的观念，多半的时候那个之后他们都会得到很不一样的印象，尤其对很多宾客而言。所以这个也是我让弟兄姊妹先有一点知道的。我后面还有写了很多关于丧礼的事，可是我要插进去讲另外一个我们的主题提到的。如果弟兄姊妹签新房，他们买了新房子，或者是不是新的房子，但是迁居，常常会有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去给他们，有的是告诉我们要去为他们新居祝福，有的干脆说要去为他新居做洁净礼。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在台湾有灵恩运动兴起来之前，过去许多的年代，一般基督徒迁新居不会叫教会去给他做什么宣告啊、涂油啊、这个要去做洁净礼，通常不会。那个时代是不是很多基督家庭只要迁居以后就会遇见很多的黑暗的权势、很多的麻烦？是不是才没有嘞？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所以我个人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我这样讲好了啦，你就是找我们去，我们找了一些特别会祷告的人、赞美充满了圣灵大能的人去来洁净啊，把那个洁净的一尘不染。我讲一尘不染是属灵的一尘不染啊。好啦，等到你住进去以后呢，在家里就骂太太、骂小孩，然后反正都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我们之前那个洁净有什么用？可是我相信，如果你进到那个家，你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常常在那边是有赞美的声音，大家很喜乐，彼此也相爱等等，这样你根本不需要洁净，魔鬼一定不会喜欢住你那里的。不过我知道有的人有时候有特别的需要，有的时候有别的原因，他们这样邀请我们，我们多半的时候还是会去。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讲，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真正的看法，免得我这样讲又好像在鼓励大家，你只要搬新房子一定要找我们，我们会累死，因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照这样说，你换一个新工作，也许我们也应该去为你祝福。你们家只要添一个人，我们就应该去给你们行洁净的，怎么知道那个人出生以后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脏东西？这样要不再说什么？对不起，我有点半开玩笑讲这些事。嗯，可是，一旦你真的有特别的需要，我们还是愿意去的了，哈。那当然，如果有人他们原来不信主，然后要我们去出偶像，那当然我们都很乐意去的。嗯，在我们这里聚会，弟兄姊妹应该听我讲过，就是连除偶像，我都没有觉得一定非要教会跟牧师去不可。哎，我遇见过有一些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就觉得我不再拜偶像，就处理掉了。后来就被那些被教导要医治释放的基督徒跟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很危险呢、欸，那样会有邪灵哎、欸。”我常常觉得应该是那个出信的人教育他，而不是他去教育那个出信的人。人家信主，心里面认识的主，知道他是万王之王，根本不用怕那些东西，对不对？嗯。当然有时候我们要帮人看守，因为有一些人是凭血气，只是一种糊涂信心这样在说哈。可是如果不是，他是正认识主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的嘛。主已经成全了救恩，除去一些咒诅，谁说非要在患处以上摇摇手做法一番日日日这样才会有属灵的果效的啦？当然不是。我们如果真正的爱主，很自然的，那些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嗯，但是我们通常一旦有人真的要我们去除偶像，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们觉得有需要，我们也会尽量去，而且去的时候会稍微做法一下，让他的良心有依托的地方。我们的做法就是唱唱诗歌啊，读一段圣经的话、啊、等等。而且我还会做一件事，我通常如果要除偶像，我通常会带一点东西去。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送大家的那种经文阅历啊，或者有耶稣的画像的阅历都蛮好的，所以每一年我也会留一些，或者跟像义珍讲，或者有一些常常去做这一类的事的知道，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来跟我要这个。我通常每一年都会保留有一些，现在已经六月的，我还保留好几个今年的阅历。带这个去做什么呢？因为他通常刚处理完那个地方，原来放偶像的地方都还空荡荡的，他跟你唱诗歌也很有信心，等到你回家以后，那天晚上他自己在家里面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以前那是那信仰的所在的地方，他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了啊。那个时候如果那里挂了一个像这样的经文阅历之类的，就对他有帮助。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所说的做法一番，让他良心有一点站立的地方，信心有一点凭靠的地方，是指的类似这样的事。嗯，我们的同工去做这些事，他们也都懂这些事，会这样做。还有一些人会问我们说，你把这些偶像会处理怎么样处理它？我都会告诉他说，你放心，我会处理好就好了。我一定不会告诉他我怎么处理的。如果告诉他这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多增加一些他良心的负担压力。我这里也写一个，如果你的家里生了一个小孩，我们能做什么？其实从你知道怀孕开始，如果你能够让教会知道，蛮好的，因为我们会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而且有一些人他们怀了孕不要那么快让人家知道，我也能了解了。有的人会有一种想法说，万一因为怀孕的初期、啊、仍然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嘛，万一没有成功，那先让人家知道他就觉得好像不好啊。这个我能够同情，可是你可以斟酌一下，我觉得让人家知道也蛮好的，尤其怀孕的妇女，你又盼望他能够各方面能够胎能够稳定，你就要注意一件事，人家如果知道你怀孕，一定会对待你会更小心一点，你比较不会遇见一些忽然一个惊吓啊，或者像这一类的啊。 那另外就是你让教会知道的话，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提供你一些帮助。我们教会出过一个小册子，也是像我们这样侍奉训练里面，也让弟兄姊妹提供很多资料。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叫亲子的艺术，我们有零到六岁的那一个小册子，我最近正在制作，想要把它正式的印成书哈。我们有三册嘛，零到六岁、六到十二岁、十二到十八岁。我觉得那个应该对有一些，也特别是第一次怀孕的姊妹们会有一些帮助。另外，可能教会有一些家庭，他们孩子已经比较大了，还有一些婴儿用品是还很新堪用的，他也可以提供。当然可以提供谘商也是很重要的。那通常孩子生下来一段时间以后，满月以后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在教会有一个为他祝福，我们教会并不实行婴儿礼、婴儿洗，但是我们给婴孩有一个献婴礼 Baby Dedication、为他祝福。但是我发现过去的经验很少有例外的，多半的家庭都喜欢也有别的家庭一起，而不要只有他们。那这样对教会也很方便，所以他们汇集一段时间一起来献婴，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简单提到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的事。从第五页开始，我这里写士林贤长上礼须知，这里有分了六大点，是不是？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写出来的，然后事实上我不只放在电脑档案里面，我常常都印几份留在身边，因为忽然有人有需要，比方忽然接到一个讯息，有人他的家人忽然重病中风或怎么样，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考虑，有可能他熬不过这一次，有可能要考虑丧礼、丧事，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东西可以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有点包括我刚刚讲的，他们可以做什么这些。他们看了那个，多半的人看了那个心就会比较底定下来。有的人拿到那个以后，后来用不着，那个人家长辈又活了十年，但是至少他们心会比较安定下来。所以这里面写的话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参考，有一些我刚才也已经讲到了。有一些点我提一下，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如果你的长辈或者是死者是在医院去世的，你比较不麻烦，因为医院会帮他打理好。这是护理师做的事吗？好像是哦。以前一直都是护理师做的，他们都没有另外找人来做。因为我在医院探访，我以前我所看的多半都是护理师要帮他擦身体，把他弄干净，换上衣服这样啊。所以护理师真的很辛苦啊，帮人家做这些事。所以你就不用操心这些事。多半的护理师他们做完这个都会给他包尿片，你有没有注意过啊？你知道为什么要包尿片？因为我们人啊，不会在断气之后立刻全身就进入死亡状态，并不会的。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有一些我们的，我用的字眼对不对啊？那种自主神经吗？有一些到那个时候会怎么讲？我们身上有一些地方是在有点在我们的控制底下的，比方特别像尿尿啦、上大号啦这样啊，它不会说你在里面一累积自动就排出来，对不对？你可以控制人的先不要尿、先不要便便，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在去世以后，这个就会松弛下来，他可能就会排出来。每一个人不一样，至少我看过有人在离世之后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排尿排便的，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的一个经验，从此以后，我就记得这个，常常提醒商家这一件事。很多年前，新竹锡安堂的江淑英牧师，他的外婆活到95岁，好像他去世之前，我们就去看过他。后来他去世那天早上，他们给我打电话，我第一次去人家刚去世的家里面，要去，而且一大早就去。那我到了那边，后来就发现他们遇见一个难处，就是他们很快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把他打理好，换好衣服。就在我们在那里唱一点诗歌、一点祷告的时候，他又把衣服弄脏了，因为要拍片拍尿。那个时候他已经离世快要一个小时了，因为他们通知我们，我还从那时候我住在万华，到了石牌这个附近，然后等等很长的时间呢。所以有可能这样。那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家属不要那么快给他做这些事啊。但是一般医院的护理师他们不一定有功夫慢慢等你，所以他们会帮他包上尿片。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一点常识，帮助大家。另外有一个点，是因为我看那个情形，我自己留意的，有时候提醒家属，就是当死者去世以后，在还没有送到冰库各方面的时候，你可能要试试看把他的全身上下把它摆整齐一点。我遇见过有人喜欢把那个死者的手放在胸前这样，然后握着像这样，这样看起来好像还蛮好看，可能他们也觉得说这样有一点那种好像在祷告的味道。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挺合适，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到了瞻仰仪容的时候，在告别式，除非你不要瞻仰仪容，如果有那个瞻仰仪容，你一定看不到他的手的，因为他们都会盖一条往生被，不是吗？我们基督盖的是有十字架的天使的被，到时候人家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为什么就突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最正常看起来最好看的就是手自然下垂摆着，除非那个死者因为在病中已经身体蜷曲，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而且那个要尽量在刚去世的时候就要做，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去世了好几个小时，肢体都还蛮柔软的，有的人不是，到后来你根本无法移动了，那就是固定那个位置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不是太要紧，而且应该有的常识，可是不见得大家有这个常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人家这些事。以前我们都会提醒人家死亡证明书，在医院办死亡证明书至少要15份到20份多一点，现在我发现不太需要提醒，因为医院多半都会开给你蛮多份的，早期不是这样。那有的人就想不需要那么多份，10份就好了，结果没想到那个死者啊，他又有房地产，又有存折，又有很多东西，你知道借殡仪馆火化安葬都需要死亡证明书，很多还有除籍都需要，到时候不够用再回医院开就增加很多麻烦，所以一起都开多一点。有的人会省那么一点点钱，因为开一份就是一份的钱，就是那如果他是在家里去世的医院多半你即使火速送到医院，如果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断气的，很多医生不愿意帮你开死亡证明书啊。可是有的医生会啊，看情形，他们如果很有把握，年纪已经很大，看起来就是这样，或者是之前也有病史，所以他们就病的历史啊，病史，他们有可能，我遇见过有的，他们会还是愿意帮你开。可是我想很多的医院不愿意，因为也怕引起争议，现在有很多这种医疗诉讼啊。那像那种情形葬仪社，我不知道是每一家葬仪社这样，但是我们找的基督徒的葬仪社，他们会有他们专门的一些法医啊，来帮你做这一件事。法医当然也不敢随便开，但是如果是很年长之类，他们多半会帮你开的。我父亲去世在家里去世，他就是这样开的。那个时候开一份死亡，开那个死亡就请法医来的那个部分要2000块台币，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我在这里还放了一个复文的范例在上面给大家做参考，因为一般的复文都是很公式化的写。我是在我自己遇见的时候，我父亲的丧礼上面，我预备复文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话，后来我以这个为基础给别人做参考，后来很多人都沿用我这些话语，但是每一个人可能会稍微修改一下合适他们的长辈，那样也蛮好的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我这里也有一些像这样的格式，这里还有一个遗嘱的格式，这个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顺便提到复文啊这一件事，有的时候，要办丧事，你即使觉得简单就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复文。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包括甚至包括死者最亲近的儿孙，他们为了这个要办丧事，要请丧假，对不对？有一些公司一定要有复文才让你请丧假的，所以复文会很有帮助。那有一些要参加，比方他们的长官、他们的亲戚或者什么样的丧事，不是自己直接的长辈，那他们去请那种这样的事假，有的是有复文，你会比较方便。所以我曾经帮助一个家庭，他们其实不需要复文，但是就是里面只有两三个人需要，我就帮他们专门印了两三份的复文。我们交易的那个殡仪公司很愿意帮助我，给我空白的复文，就是复文的格式，但是大致上内容里面有一些是空白的，我就用我们自己的影印机自己印的，印表机自己印给他，就是他只有两三份嘛，专门去印一堆是不需要的这样。我最后想讲一点，我放在十二页跟十三页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参加别人的丧礼，或者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也许是你公司的老板的母亲的丧事等等，那你需要有一些员工一起去，像公祭一样。那一般因为是传统的仪式，可能他们会念经啊，要烧拿香啊，要鞠躬啊，有的念祭文啊等等。那你参加这些的时候，如果你就是只有一个人是这样，我觉得你可以一起头就先跟长官啊，或者是死者的家属啊，哈，先带着抱歉的语气说一声，你因为信仰的关系，你不做某一些举动，但是最好你能够有别的取代。就是你不做什么事，你最好想出来你可以做什么事。如果你的这些员工同事里面基督徒不止一两位，多一点的话，甚至你可以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我们这几位啊，自己算公祭的另外一个项目一样，因为公祭可以有每一个填一张表嘛，哈，那你们就设计好在那里用你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无论鞠躬啊、献个花啦、甚至唱一首短短的诗歌来表达一下，花一两分钟之类的都可以。我的意思是说，积极一点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要只是很消极的，然后到时候惹人争议。这里有一个原则，是我常常提的原则，就是要代替的原则。就当你有所不为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有所为的东西，而且那个有所为的东西有的时候有可能比别人更付代价，那这样就会更好一点，让人家知道你虽然有一些原则使你不做某一些举动，可是呢你并不是不愿意做。我刚刚讲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如果那个死者的家属你跟他们有一些渊源，有一些认识的话，你可以更敏感一点这些家属可能有的哀伤或者一些想法，所以你可以越过 大家一起去做的像公祭这些事情，你可以也许过去跟他讲几句话，甚至给他一个拥抱，或者陪他在那边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很可能都会有帮助。知道我在说什么？嗯，因为一般的传统仪式其实对家属多半就只是一个仪式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有一点感性的表现而且是真心的，通常都会带来一点意义的，嗯，而且对家属是更实际的一个安慰。在十三页我提到的是，如果是参加自家人的丧礼，这是很多基督徒他们会遇见的为难的地方。这个我在很多场合里面提过，我在这里也写得很清楚，我就简单提一下。我常常遇见这些教导弟兄姊妹提到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良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叫代替的原则。什么叫良心的原则呢？那就是在丧礼上，比方是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的丧礼，然后是用传统仪式，你有可能会从自己的亲人甚至是一些亲戚三姑六婆的得到一个压力，好，他可能会因为你不拿香或者什么会说你不孝啊这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花一些功夫思考这些事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其中一个就是看看你良心的界限在哪里，嗯，先搞清楚他们要做哪些事。有的就是让你陪在旁边那个道士啊念经啊做很多的事情这样，有的他会要求你拿香，有的要求你鞠躬，有的要求你跪等等这样，你自己先去弄清楚你的界限在哪里。我的意思是有的人他们的界限是很靠近我这一边的，就是鞠躬他觉得那是拜偶像，更不要说跪了，那是拜偶像，哇，他那个界限是很靠近自己这边。那这样的情形他多半参加这个丧事啊一定会遇见很不容易的事，人家很难体谅你这样的事情，自己的父亲去世连鞠个躬都不愿意，嗯，现在比较少人会这样了，可能现在各地的教会大家都比较多有这一类的教导，没有那么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良心是跟我们被教导我们的知识有关嘛。但是还是有的人会有一点这种观念，那我通常尊重个人的良心，嗯，如果他是他的良心是像这样，那么我就会用到下一个原则叫代替的原则，就是你既然不愿跪也不愿意鞠躬，你有所不为要想办法有所为，嗯，看你能做什么。我有时候给人家举例，我举的只是粗糙的例子啊，你每一个丧礼可以做的事不一定一样。比方如果几个兄弟办长辈的丧事，大家要一起出钱，如果你经济许可，你就主动告诉大家你要多出一点，甚至你全出嘛，意思就是说你多付代价，这样当你有所不为的时候，人家知道你并不是不孝，因为你尽心了，你有别的原则使你那样做，这就是我所说的代替的原则，听懂我的意思吗？嗯，我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大企业家的妻子，他在短时间内失去父亲，后来过几个月又失去母亲，很难过，然后更难过的是他的妹妹常常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跟他对立，那这个丧事上他就觉得为难，因为他们都要用传统仪式，后来他来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刚刚这些原则。那这位姊妹隔了一个多月给我写信，谢谢我这样教导他，他说后来他就在丧礼上讲他能做什么，其实他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而已，就是他们折纸鹤你知道，他就很尽心在那里帮忙折纸鹤，做很多像这一类的事情，他只是不拿香而已，其他能做的他都尽量做，他的良心他觉得允许他做这些事，你知道吗？ 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他妹妹在丧事完以后过来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做很好，现在我很佩服你的信仰。他以前是跟他起争论的，嗯，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良心可以不要这样，像我就没有觉得鞠躬是那个，你 父亲生前你可以跟他鞠躬，为什么死后就不可以跟他鞠躬啊？对贵来讲，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一个大礼，没有必要跟拜产生关系啊。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是我，我的良心是像这样。可是我也遇见过有的人良心哈，他就良心离开自己蛮远的。我一直说良心坚强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拿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心里面没有拜的意思就好了。遇见这种情形，我就会觉得我不会立刻纠正他，但是会委婉一点提醒他。我们称这个叫做舆论良心，或者叫公众良心。那就是你自己是这样没有问题，问题是旁边的人大家几乎都认为拿香一定是一种拜的行为嘛，对吧？所以我称它叫舆论良心。我就会用商量语气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至少提醒他这样的事情。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因为你不能在胸口挂一个牌子说我现在在拿香，但是我没有拜的意思，不能这样做。总之我会建议大家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不要那么快以为我们在信仰立场上要忠心，就一定要跟一定会跟家人啊跟一些人起对立跟冲突。我们要慢一点产生这个对立跟冲突，慢一点告诉家人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而是先想一想先想一想。如果你觉得你不太有把握，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帮助你理清这些事，分析一下，提出一些话语让你来思考，最后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就不会从一起头就在没有必要的情况里面跟别人起很大的冲突。因为多半起这种冲突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主的事，而是说我们认为应该要表明这个立场才有见证。可是我常常觉得那样起冲突到底有什么见证，我看了那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的见证来。所以我也常常用但以理的故事来教导弟兄姊妹，他在表明他信仰立场的时候都是用最委婉的态度，而且就是要说出一个他坚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用 feel sorry， 用就感觉很抱歉的语气来说话。这也是我们觉得处理这些事的一些基本的态度。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没有全部讲，因为讲义有一些写得很清楚。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嘿、hey, 请说，这个麦克风。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事先可能有在，比方说在买那个塔位或者说安葬的地方事先就买好，那个地方可能是佛教的灵骨塔或者佛教的墓园，那如果他在之后他有信主或者教会的他的自己的儿女或者怎么样亲人让他做教会的那个基督教的仪式来办丧事，那这个时候他因为等于是安葬礼拜安葬的部分是在那样的场所，那教会能够在那样的场所做那个安葬礼拜吗？或者说传牧者经验像那样的地方他是不是允许我们基督教进去做这样的？
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多元化，都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很多葬仪社也都了解这些事。如果你要在他们的公祭里面插进一个基督教怎么样，他们都会帮助你，这样你预先跟他讲好。至于像这种塔位的事情，我想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以前还没有信主，我买了一个塔位，可是后来我信了主了，我也想到这一件事，由我自己主导说我宁可牺牲那个钱我不要了，我要另外一个， OK， 那是他自己主导的嘛。那如果不是，他这个人本身并没有这样想，可是事后他的儿孙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考虑这些，我觉得那要看因人而异。因为我们常常说办丧事这些其实不是为死者，是为我们活着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到主那里去，不会因为你把他放在一个传统信仰的一个塔位，他就有一个拦阻，不能进天堂。我想一定跟这个无关的。那对我们而言，看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觉得我们有必要为了这个跟其他的兄弟啊、家人起争执，除非大家都同意我们放弃这个塔位，我们另外去一个合适的目的这样。那至于在像这样的地方，有一点仪式，我觉得我们基督教特别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丧礼并不是一个仪式，我们是在怀念，是真的在慎终追远哈。所以，其实我们过去这个礼拜二张君群的丧礼，他的安放骨灰的那个塔位是在巴黎的公墓，那个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有佛像，上面。可是我们就唱我们的诗歌，祷我们的告，就像这样。所以我比较没有觉得那有什么关系。就是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是看自己家属打算怎么样。如果那个时候所有的家属儿女都已经信主了，那他们觉得他们不想要在这里，他们愿意牺牲那些钱，另外再买一个别的位置，那当然那是他们的事。但是我没有觉得是要用信仰或者什么的禁忌来考虑这些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个刚刚常牧师有讲到，如果是主要是以基督教的仪式在办追思礼拜，那有别的，因为家人有别的那个，比方插进来十分钟这样的，他们做别的宗教的一个方式哦。那如果是在教会办的话，你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这个场合要我回答，而是有人私下这样问我，我一定会说到时候再说吧。我会因着每一个个案，我会做一些考虑，但是我可能会问清楚他要怎么做各方面。如果觉得有一点不妥，也许我会跟他商议，你可不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就好啊等等这样。一般来说，因为是我们在主导的事情，他是会听我们的啦。一般来说，就像如果今天我是在别人的传统仪式上要插入十分钟，我也会尽量，他们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除非他们要求的事是超过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不太晓得我在到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我没有遇见过。一般来说，我认为一般人不会这样，因为他既然要基督教仪式办，又是在教堂办，那就多半的时候他们会留意这个的。我顺便提到一件事，我在讲义里面没有提到的。我有时候意见有一些商家不太想在殡仪馆办丧事，希望在教堂办丧事。其实我多半的时候会希望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啊。我们只有比较特别的情况，我们会在教堂有丧事，因为现在殡仪馆都弄得很好了，在那边都，而且那比较方便。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是像西方世界一样，西方世界棺木就放在教堂前面，我们在这里在二楼，你怎么把棺木吊上来？然后，而且他们常常埋葬的地方有可能叫教堂旁边的墓园而已。那我们现在都时代都不一样了嘛。现在台北大概还保留有少数的教堂是允许棺木进去，也方便进去的。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因为他常常借人家，就是济南路长老会，就是在教育部旁边，那个是台北的一个古迹。那我会告诉人家说，我们这里不方便有棺木，那这样你就会让宾客啊，哈，如果有一些宾客他们想要瞻仰遗容，那你怎么办？你要让人家跑两次吗？那多半你这样做会在殡仪馆就是很简单的入殓礼拜而已。那你又希望这些宾客能够听见福音，可是在那边只有简单入殓礼拜，那除非你要让他们来两次，可是有一些宾客不愿意来两次，他们看完仪容就要走了啊。那如果说那我们两边都要有讲道啊，像这些， 那我就要问说，有必要吗？所以为什么不就在那里就好了？我们有好几次因为这样跟人家谈，不是要说服他们，就是跟他们说明以后，商家后来都决定就在殡仪馆就好了。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殡仪馆没有概念，以为殡仪馆跟教堂一定不一样啊。另外有一些人可能电影看多了，知道在西方是怎么做，他们喜欢那种味道，所以要在教堂。可是我们这里跟那里也其实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我只是顺便这样提到。当然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他们一定要在教堂举行一个追思，我们也会接受啊。有一些这样做的人，他们主要是一个纪念，一个怀念嘛。所以像那种情形多半不会产生像展方兄提到的那样的问题啊。 OK， 还有没有别的？麻烦把麦克风递到后面去好吗？谢谢。因为对不起，你要麦克风才能讲话，因为我们还有录音。
如果说我们是参加，就是说，同事或者是说朋友的丧礼，然后他们全家族都不是信主，然后就是说，他们是用就是
传统的仪式，
传统的仪式嘛，哈，然后就是说，同事也知道或者朋友知道说你是基督徒，那他们就是说，就是说，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吧，就是说他所有同事都一起去嘛，哈，那就是说要行礼的时候，鞠躬的时候。那我是觉得说，我如果鞠躬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不是对死者这个鞠躬，而是说是对那个同事有一种挚爱的那种，就是或者说敬重的那种表示。那可是我是觉得说，那同事会不会觉得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会跟我们这样做这个动作？那可是如果说你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你不要鞠躬。我就曾经有这样一次，我是站在最后面的，结果我第一次他们鞠躬不是只有鞠躬一次嘛，大概是鞠躬三次。我第一个鞠躬的时候，大家都前面都头都低下去了，我没有低下去。结果那个死者的那个我们同事，他们就一眼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说这样好像很不好这样哈，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鞠躬，但是我的良心上，我觉得就我连基督徒我都不鞠躬，怎么会这次会鞠躬？但是后来我想说，我良心上我没问题，因为我不是说对他是一个拜这样子哈。但是我是觉得说，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我在那边我是低头祷告这样子的。那像这种情形，我会觉得说，如果对一个还没信主的家属来讲，到底是我要跟着大家一起跟对他的亲人鞠躬，还是说我就这一个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说自己站在那边祷告这样？
谢谢。所以我刚刚提到那是我们个人良心的问题，如果有人良心觉得那样鞠躬就是好像是拜偶像一样，那他如果能的话尽量要找到能够代替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可是因为他跟大家在一起，他很难一个人做什么别的事情，所以如果能的话，事前去争取一下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跟大家在一起，可是我独自一个我要做的事，那你就要多一点预备咯，比方带个花去啊，献个花啊，或者是做一点什么事情啊，像这样。那刚刚你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基督徒不是不鞠躬吗？以我这么最近的几年办的丧事而言，一般的人我几乎没有遇见过有人有这种观念的。事实上刚好相反，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鞠躬，就像我讲的，我完全没有觉得鞠躬。那我这样说了，为什么基督徒，我知道那其实是牧师的责任，为什么牧师会把人家教导成鞠躬是好像是不对的，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不能看着遗像就不能鞠躬。你们说呢？鞠躬代表一个敬意不是吗？难道他死了剩下一个相片在那里，我就不能表达敬意，心里表达就好了？我不觉得所以对我来讲，我鞠一个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拿香，我觉得不一样，因为那是一般人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拜的行为，很少人会觉得说拿香没有拜的行为，很少人，就是连圣经烧香也意味着祷告，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做。但是现在的时代，就我所知道，只要你不要不是偷偷摸混在同事中间，而是一起头就跟上家或者我们说一下，也跟葬仪社说一下，那么他甚至会让你单独的这样做。我曾经参加我一个亲戚一个长辈的丧礼啊，我们只有两个人，大概是基督徒去，我们就要求不跟其他的亲属一起在那里鞠躬，我们预先跟那个葬仪社的司仪讲了，他很合作，他就是专门挑一个时间说有两位是因为他用很恭敬的方式讲，意思就是说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要用别的方式表达，那我们就用别的方式表达，就这样。所以我会建议这样做。如果所有的同事就只有你一个人是基督徒，也许比较不容易一点，如果只要超过两位是基督徒，我觉得你可以要求你们专门有一个时间，那你就不会鹤立鸡群了，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表达的方式。你说我要用低头默祷，很好啊，但是你就多默祷几秒钟吧，至少你有表达一个样子，人家会看到嘛。那如果混在别人中间，人家鞠躬你不鞠躬，再怎么样都说不过去，你不能举一个牌子说什么话。其实是自己的亲人比较有一些人比较为难，如果他的良心是不让他跪的话，那就很难了，因为大家都跪下了还不止鞠躬而已，你一个人直挺挺站在那里一定会挨骂的。所以那种情形，你如果另有所为来做代替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干脆就不要参加那个部分，但是你在别的方面多付代价做一些事。所以这些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呢。我们刚刚尽量讲一些原则，有一些情形都要到了时候我们需要去斟酌的，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些原则性的一些态度上的原则。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别的？哎，对不起，那边还有人。
如果是发生意外死亡，然后那个时间点又刚好找不到牧师或是教会的人，那时候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你说哪一位死亡的时候？
遇到意外事件死亡，
就是你的亲人这样是吧？
然后
找不到牧师，
也许然后那个时间点又找不到牧师或教会的人，那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在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找不到牧师跟教会都不是令人绝望的事，因为那不一定要牧师在那里，后来要用教会的仪式办就不会找不到牧师了，对不对？可在那个场合，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些话，针对只有我们自己家人在场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如果当然如果是发生在街上，比方一个车祸，那当然有那个警察各方面会处理嘛，一定不会就让他曝尸在那里嘛。那当然有一些人他们会先在做法事，可是一般来说都是即使他已经当场死亡也是很快就会处理，把他再送到医院啊，像这一类的。那所以你遇见的问题是已经有这些过程，那到了医院即使不是立刻找到牧师，那我们在这里有提到一个人就是你觉得他已经死了，你还是可以在旁边给他唱个诗歌，讲一点话，如果是很近的家属跟他说一些道别的话，因为我并不知道他还听不听得见。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根据圣经告诉你说那个没有意义，他一定听不见，我不敢这样说，因为人死后到底会不会还在旁边绕一绕，还听得见你说话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圣经也没有什么话让我们知道说一定没有，所以我们给他唱个诗歌，讲一点道别的话，有一个祷告，读一下诗篇23篇，就这样。如果牧师不在，我们都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问的问题的核心。
如果那时候会有别的那个，就是警察或者是别的人认识的，殡葬公司可能就来处理了，然后我们联络不到教会帮忙的那个殡葬公司，然后那时候可能要换，是不是会比较麻烦？
如果那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没有哪一个葬仪社有权柄在那里把人载走，一定是要经过我同意的。如果是警察，现在警察一定也会尊重你，你出面说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父亲等等，那他一定会尊重你的想法，现在该做什么事我们可以主导的。那我给大家的这些让大家有心里有这个预备，到时候我因为是写在这里的，平常我们以前写的上影须知，甚至把我们常常交易的殡仪公司的电话都写在那里了。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找我们。如果像那种情况，其实那种突发的事件，你并不需要找殡仪公司，你并不需要。通常警察这些会处理，如果他们确认不送医院，要直接送殡仪馆，你可以要求，比方先送第二殡仪馆，你只要跟着去签一个名，这个都可以，不需要经过葬仪社。如果你早一点知道你已经联络了葬仪社，请葬仪社来移遗体，那你省去很多麻烦，到那边你不需要办各种手续，只要签个名就好了。可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个事，并不需要葬仪社，所以你可以不要交给葬仪社这样做啊。但是如果你平常有这种预备，像我一样记得我们想找的葬仪社的电话，那你就可以打给他了。这样以我们教会来讲，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如果找不到我，我们教会知道这可以有提供这种资讯的同工还不少吧。秀叶姐、文金、义珍姐、堂哥他们、牧师他们都知道这个，所以你不会联络不到一个牧师就绝望的，不会啦。嗯，这样可以吗？对不起，哎，弟兄。
个问题哈，其实也是很实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去参加葬礼的话，最主要说不是说那个遗像的问题，因为一般拜偶像的人呐、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他在遗像的上面会放了很多佛像，会放了很多佛像，所以有一些人他的良心就是说，如果我敬礼的话，好像是在对那个偶像敬礼这样的。那最主要是说我们去参加这个葬礼，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立场要坚定了，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良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如果是葬礼的话，应该都有一个司仪在那里，那你就事先跟他表明你的立场，说你是信基督的，那你要用祷告的方式，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很尴尬，就是说因为你人家因为在那种场合有时候人会觉得好像比较麻木，人家说拜哦敬礼啊，就会跟着人家做，但是做了以后自己的心里呢也会觉得说良心不安，这个是我看到的这个事实的情形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看到的话，就是最主要是针对上面的那个偶像的问题，因为他会上面一定会摆很多偶像，所以立场坚定的话就是跟那个司仪讲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祷告这样的。那刚才那个姊妹讲说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就像我以前在医院的话，我处理我母亲的丧事，那医院那个很多都包给那个葬仪社，所以也是一样告诉弟兄姐妹你的立场一样很坚定，他一定会用很多花言巧语说啊，你给我弄啦，这样这样，如果你有一点松口的话，你有一点松口的话，那这份事情就已经算他的了。所以你立场一定要很坚定，说哦，我一定有这个合适的葬仪公司的。哎，你绝对不能松口说啊，可以的，那我再考虑看看。 连说考虑看看都不要讲，你
尽量不要跟他们说是已经有牧师介绍的殡仪公司，害葬仪社都很讨厌牧师。
所以刚才那个姐妹说，如果那个葬仪社来的什么的话，这个也是一样，立场要很坚定，说我们已经有合适的葬仪公司了，你不会在那里三心两意，或者是不讲话，不讲话也是算他的喽。所以说这个提醒弟兄姐妹一样，就是一句话，立场要坚定呐。
好了，还有别的吗？时间已经晚了，未来如果有关这一类的事情，认的时候，无论是遇到或者只是未雨绸缪，想到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随时可以找我啊、好吗？我有一些我不一定能回答的，我也会找专业人士回答。我找那个葬仪社给我很多帮助，因为我有时候会请教他一些专业的问题，即使不是给他做的生意，我请教他，他也都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请教过的问题千奇百怪也都有。我们曾经办过一个丧事，那个死者那个长辈活到九十几岁，他要求他的骨灰要分成四份，一份带回大陆，一份在这里埋葬，一份要撒在海里，他是一个以前是船长，一份要做什么这样。那我问了葬仪社以后，他们的建议就很让家属非常的满意，包括只有一小部分，你难道放四个骨灰坛吗？不是啊，要怎么弄他们都知道。我近年来有一些人会喜欢海葬或者树葬，我现在也都蛮有概念的，我虽然还没有遇见过，可是因为我问到许多这一类的咨询，就我所知道，台湾人还不太预备好要正式的树葬，除非是你自家院子别人不知道你去做，因为人家真正的树葬啊，是撒骨灰在那里。像我在英国，我们借用的一个教会，傍晚聚会前，我就看一个老弟兄在那边浇花，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太太在这里。可是我说台湾人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预备好要树葬？我告诉你，因为他们虽然是树葬哦，但他们坚持骨灰不可以分散，就这样整完啊，埋进去。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埋一个石头，你知道吧？因为久了以后潮湿，它就变成像水泥一样，骨灰嘛，就像水泥一样，就变成一碗，所以那个地方就很难整理，所以不是最理想。对，你知道台湾有专门树葬的场地，公家的，那海葬的话，好像每一年有几次船出去，你可以跟着去啊，像这样，那是另外一种做法。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如果海葬的人多一点，你可能有的人就可能会吃鱼的时候会增加一点良心压力。所以我们良心坚固一点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就很麻烦了。这个世代有越来越多让你这里在意那里在意的事情了，好吧，就这样吧。好，上帝赐福给大家。